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由作家本人演播，谢谢。
第一章，血溅疆昌。福山有色金属公司总经理朱永彪和另外三个朋友在江畔酒家一个包间里喝得面红耳赤。五月里气温本来就相当高了，几杯酒下肚，朱永彪额头上布满汗珠，他解开了上衣的纽扣。哎，我说你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我白天才得到老郑签署了收购那家老美公司文件的确切消息，晚上你们的酒宴就摆上了，这要是让老郑知道又要发脾气了，我们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差劲了。嗨，这有什么好保密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搞跨国并购，它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点你们福山公司在我们江昌带了个好头，宣传还怕来不及，保什么密呀？说话的是本市工业管理局的董局长。坐在朱永彪对面的万宏达马上搭话：“董局说得好，朱总，我看你啊就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宣传宣传。”朱永彪直个摇手：“饶了我吧，老郑明确指示，千万不要让媒体掺和进来。宣传干什么？你让江昌老百姓买我们的矿石？老郑还没回来。”老陈要留在美国落实并购的具体程序，我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还记者招待会呢，不让我活了。要不说福山发展的这么快，你们是闷声大发财。一直没出声的工商银行徐总说话了。徐总这叫一语道破。万总又端起了杯子：“来，老朱啊，你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哥几个的邀请，可真不容易啊！我再敬你一杯。”这几个都是福山有色金属公司董事长郑红斌和总经理朱永彪的部队战友，可以说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董局长在政府部门，徐总管着银行，万总是福山有色金属公司的业务伙伴。在福山公司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至少董局和徐总没少给福山帮忙。一听说福山公司把业务发展到美国去了，他们马上把朱永彪请来喝酒，自然是有事相求。这一点老朱是心知肚明的，他想着这会儿也该把事情挑明了，于是笑着面对董局长：“董局啊，趁着我还没喝醉，您有什么指示能不能现在说？”“哟，难怪人人都说你老朱聪明。哎，除了你，恐怕也没有人能跟老郑、老陈这两个个性强悍的家伙和平相处这么多年。我没指示，这回呀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是请求。来，先喝一个，我先干为敬。”董局长滋儿的一小杯酒下肚，朱总连忙也倒满一杯，也来了这么一下。我洗耳恭听。我家小雅明年在美国啊硕士毕业，这孩子吧羡慕美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说是美国空气好，不想回来。可是美国空气虽好，经济不好啊，失业率高居不下，工作难找。这不，美国的桑普森公司都叫你们福山给收购了。美国公司被收购，那总需要我们自己人掺进去吧。我替女儿在贵公司求个职。董局长，您是倒过来了，我们正需要小雅这样高学历懂英文的自己人。如果您和小雅不嫌我们福山公司名气不够大，那我们这边没问题。董局长同徐总、万总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个人的嘴巴都裂开了。徐总不失时机地接上话茬：“哟，听这口气，再多两个这样的也不会有大问题吧？老万的儿子，我的女儿，能不能也往佛山公司这条大船上挤挤？” 老朱点点头，简历都寄过来吧。怎么听着味道变了，没那么爽了，老万有意调侃。直接寄给我，我找人事部主任，爽不爽？老万端着酒杯站了起来，我也说嘛，我们都几十年的交情了，现在难得老郑和老陈都不在国内，老朱你今天彻底放松一下，来我敬你。哎，不，还是大家一块儿吧，为了友谊，为了下一代，干杯。这桌酒喝得可谓宾主尽欢，午夜方散。朱永彪的司机家里有事没在，万总亲自把老朱送回住处。朱永彪下了车，头重脚轻地往前走，万宏达不放心，连忙下车扶了一把。他招呼司机，哎，小李子，下来把朱总送到门口。老朱啊，我知道你金屋藏娇就不进去了。司机小李过来搀扶，朱永彪一把推开，不至于吧，我没喝多。你们走，你们回，走，我看着你们走。行，老朱，晚上悠着点啊。万总又调侃上了，我就他妈孤家寡人一个，还藏娇呢，都熬娇了。老朱舌头大了。万总回身进了车，摇下车窗，朱总，我们三个人托你的事儿可别忘了啊，趁着老郑没回来，你先帮我们把事办妥了，我明天早上就让小李把孩子的材料给你送过来。行，别的事儿你能这么上心吗？走吧。看万总的车离开，朱永彪挥手告别。老朱进了门，他顺手开灯，灯不亮，朱永彪不禁自言自语，妈的，这物业钱收的倒是一本正经，水和电轮着出问题。哟，我的手电呢，放哪儿了？他一边嘟哝一边往前摸着走，突然一个黑影闪出，抡起的刀面反射着窗户外街灯的灯光，在黑暗中划出一个弧状，朱永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几辆警车停在朱总的住房外，警示灯闪烁着。室内，几位警员在寻找犯罪分子留下的罪证。一脸紧张的司机小李惊魂未定地回答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清泉的问话。昨天夜里12点多，我和万总送朱总回来，他喝得有点高。今天早晨我送材料给朱总，电话没人接，敲门又没人应。可是万总嘱咐了，材料一定要送到朱总手里。我没办法，绕到窗子跟前，趴在窗户沿上往里瞧，一看吓得我。昨天喝酒的有几个人？四个，我们公司的万总，银行的徐总，还有一个董局长。公安局技术科的技术员小孙从计算机屏幕上抬起头来，大队长，找到 PP 的指纹了，这家伙半年以前刚刚刑满释放。周金泉几步走了过来，计算机屏幕上两组指纹，罪犯留下的和数据库中的显示完全匹配。周金泉拍拍小孙的肩膀，干得不错，再把这家伙的资料调出来。小孙敲打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了嫌疑人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及个人资料。姓名冯贵，出生年月日1975年4月14日，出生地湖北省明山县大湾乡，职业无业。有没有他住在哪里的信息？周金泉问。这上面表明的是暂住他表姐家。没关系，跑不了他，周清泉信心十足。夜幕刚刚降临，凶犯嫌疑人冯贵从床上爬起来，拉亮了电灯，套上外衣，他从床头扯过来一个中学生用的背包，接着慎重地将枕头下一个大牛皮纸信封用一件 T 恤衫包裹住放进包里。这是一个窝棚式的住处，除了一张床就是两个摞起来的箱子。冯贵接下来跪在地上 撬起一块地砖，从里面又取出一个小信封，塞进背包。他把背包的拉链拉上，背在背后。冯贵走到门口，又转身朝屋里四下看了看，然后拉开门。冯贵刚拉开门，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他的脑袋，冯贵仰面倒下。公安局刑警大队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案情，新局长坐镇指挥，周清泉发言：我们晚了一步，朱永彪被谋杀一案的重大嫌疑人冯贵被灭口。朱永彪被杀后不到十个小时就有人报案，这纯属偶然，但是嫌疑人在作案后20个小时之内被杀，显然为的是灭口，这排除了嫌犯警卫谋财害命的可能。朱永彪被杀和冯贵被灭口应该是整个预谋之中的两个环节，这是一个案中案。新局长指示，这个案中案很有可能和某个阴谋联系在一起。冯贵本来就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他是被人雇佣的。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尽快找到杀冯贵灭口的枪手和幕后指使人；第二，迅速查明朱永彪被杀的原因。我们行动起来吧。江昌机场大厅内的接机口站了不少人，福山有色金属公司董事长郑红斌年轻漂亮的妻子胡丽丽和司机小邓也在接机人当中。胡丽丽看到郑红斌提着大包拉着行李箱走出来，立刻跑过去搂着郑红斌，娇滴滴地说：老公，想死我了。司机小邓走上前接过郑红斌手中的箱子和提包，胡丽丽搂着郑红斌，还向他身后的秘书小刘摇了摇手。郑红斌把胡丽丽推开：好了好了，丽丽，走，我们回家。这时候身穿便衣的周清泉走了过来：你是郑红斌？
是。
有什么事？周清泉向两边使了个眼色，郑红斌的前后各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向郑靠拢过来。周清泉掏出一张卡片：这是拘捕证，郑红斌，你被拘捕了，请配合我们行动。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搞错了吧？
胡丽丽的眼睛瞪得好大。秘书小刘马上介绍：这位是我们福山公司的董事长。周清泉一脸威严：没错，请吧。
郑总，我马上给律师打电话，您千万别着急。
小刘惊恐万分，反应却是不慢。郑红斌什么场合没经历过，他平静地交代：
丽丽，你们先回去，小刘马上跟朱总汇报一下，工作还要继续抓紧进行，不要因为这么个插曲耽误了并购桑普森的大事儿。
听到郑红斌的话，周清泉和另外一位刑警交换了一下眼色。警方马不停蹄地突击审讯郑红斌。审讯室里放着一张长桌，长桌的后面坐着身穿警官制服的周清泉和市局刑警科科长白雪梅。周清泉主审，白雪梅兼做笔录。郑红斌穿着看守所嫌犯统一的服装，面对警官坐在审讯室的中央，他和警官之间隔着一道铁栅栏。审讯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周清泉提问：
郑红斌，从5月7日在美国酒店吃早餐到今天下午你在机场被拘捕，你有没有单独一个人活动过？
没有，除了上厕所的几分钟。
有没有以电话短信和外界联系过？
这个有，离开酒店后我在出租车上给我儿子去了个电话，他关机了。还有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转机的时候给我老婆胡丽丽打过电话。
你再回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联系？
没有。
哦，接到过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我想可能是什么人送错了。
记得短信的内容吗？
好像是事已办妥。
你确信不认识发信人？ 不认识，没见过的名字和号码。
警官，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问吧。
我为什么被捕？
福山公司总经理朱永彪被杀身亡，你是重大嫌疑人。
郑红兵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脑门上。什么？老朱被杀？